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在忙碌的生活中，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与主同行。由陆娇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
你的言语一揭开就发出亮光，使与人同大。诗篇119篇130节。大家好，我是陆家。犹太人相信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是他们民族的命运。没有一个犹太人不深信他自己的民族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他们绝大部分的人都相信犹太人既然是上帝所拣选的族类，因此在未来的日子他们一定会领导世界，成为万邦之主。特别是当时的犹太人，由于经历了许多年的异族的统治，所以他们普遍相信在大卫的子孙当中有一个王要兴起，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要来拯救他们脱离水深火热的逼迫，并且带领他们恢复旧日王国的光荣。他们一直热切地等候这位君王，因此犹太人心目中的弥赛亚又被称为以色列的安慰。大家可以参看以赛亚书40章1节、49章13节。当犹太人中却有少数人与一般人的信念刚好相反，大家称他们为地上的沉默者。他们从来不崇尚武力、权势或者是旗帜鲜明的大军，他们认为生命应该是很长的祷告与静默的警醒，直到上帝降临。他们毕生都在安静的忍耐的等候上帝。西面就是这种人，在祷告、敬拜或谦卑而又忠心的等待中，都时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但是真正按着神的心意盼望基督降临，一直等候着那个日子来到，好叫神安慰他的百姓。西面是一个有圣灵引领的义人，路加形容的是又公义又敬虔。公义是描述他和一般人的关系，敬虔是描述他和神的关系。神借着圣灵启示的，允许他在有生之年必得见神所应许的基督。西面有圣灵在他身上，所以他一直盼望以色列的安慰，也就是弥赛亚的到来。而西面所得圣灵的启示是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临的基督。西面所得圣灵的感动也是引导他遇见耶稣。这个就证明了圣灵所有的工作全是为着荣耀基督，并且引人归入基督的生命当中。西面住在耶路撒冷，但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居民都漠不关心，根本晓不得救世主已经来到世上。但是西面却有颗渴慕的心，诚心的期盼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神终究满足了他的盼望，让他在未死以前能亲眼见到刚出生的耶稣。圣经在诗篇25篇14节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这句话可以翻译为耶和华把心意向敬畏他的人显示。神的旨意指向那些敬畏他、与他有安静而深入交通的人传达。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希望自己的生命也像西面一样，是个有圣灵内住、 被圣灵感动，而且能够得着圣灵启示的人呢？西面为我们做榜样，深深的盼望你和我也有得这种敬畏和敬虔的心，常常安静的亲近等候神，以领会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愿神祝福你。
主耶稣说，凡劳苦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婚姻是两个人在合伙人间里呢彼此相望，他会有摩擦，也会有疲惫，会有误解，也会有心酸，但只要愿意沟通，愿意理解，再难的关口也能慢慢的走过口。在这点，我们陪伴你一起面对问题，一起学习爱的敢阐述，或呢敢从容。欢迎收听由刘然为您带来的《美满婚姻不太难》。谢谢收听这个叫《美满婚姻不太难》的栏目。可能很多人会不同意这个想法，因为要经营一个美满的婚姻实在花太大的力气了。的确，从不断增加的离婚数字，我们也心中有数，婚姻好像越来越难了。只是我们不是那些数字，我们心中都会渴望有美满幸福的婚姻。身边的好友遇着难处，我们也希望帮一帮，所以这个栏目是以概乱介绍婚姻辅导为内容，要懂得分析问题的所在，便会找着解开难题的门路了，你记得呢？那么我们上一期是讲到了对一些西方辅导的这个模式做出一些的反思，特别是聚焦在西方的理论是咋个应用在我们东方的处境。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西方治疗模式在本地的应用。第一，是我们重视安情，被认为强加于人，或者是情感过分依赖。我们的父辈都是传统的中国农民，可能都是目不识丁，但他做人的哲学和态度却十分令人敬佩。父亲呢是典型的低下阶层，并没有受过西方的文化洗礼，但然接物方式呢都很东方。他疼爱你，也甘愿为你做很多事，干常常要你吃这个吃那个，花上无数的心血在补身体，纵然你不喜欢吃也要领情。从现代的人际关系学来说，这种就是强加于人。如果家庭治疗师介入，可能会指出他们沟通模式的问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有多少的治疗师会鼓励娃娃用感激父母恩情的角度去体会他们的勤劳呢？理解他们这种付出背后无尽的爱心，而改变我们那些对于补品啊，或者是父母做的一些行为啊这种的反应。当然，我们不是说治疗师一定要令娃娃妥协。只是瞎说，我们活在东西文化的交汇当中，却不一定以西方社会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为标准，忽略一些本地家庭的相处模式。另外，西方的治疗观倾向于认为独立、有主见、 不被别人轻许牵引才是健康。结果一些伤少西方训练的治疗师会忽略一些家庭成员的情感需求，例如寡妇独立抚养独生子。治疗师会容易觉得母亲对娃娃产生了过分的依恋，在介入的时候会鼓励娃娃更独立。但深层次的一想，年迈的母亲除了在情感上依靠娃娃以外，还有那样情感的对象吗？在鼓励娃娃独立之余，是否考虑了遭影响年迈的母亲的情感需求呢？另一方面，我们以为是美德，西方治疗系统可能认为是问题。有一回跟朋友聊天，他苦恼地说，他在就读学院的时候做了一项性格测试，显示他性格大有问题。而令他困扰的是，他一向认为是美德呢，竟然就是问题所在。朋友所做的性格测验当然是西方的进口货，而他也是深受东方传统文化熏陶的女娃娃，生命散发的其传统的美德，例如为他人设想，温柔谦让等等。然而在那个测验当中，我相信他的问题是不够坚强，不敢表达自己而退缩。当我们保有西方直接进口的心理测验跟受助者测试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例如测试结果表示他们倾向抑郁，其实原因是因为他们容易受到别人的情绪影响。若测试显示他们不敢表达自己，细听下是因为他们怕说话伤害别个，甚至是测验认为他们太退缩，不敢有主见，原来是他们认为礼让更重要。朋友介绍测试的经验与我们所接触的求助者是一样的，就他们一向认为是美德的个性成为了问题。我们在解释这些测验的时候，一定会强调文化的因素，若不考虑文化因素，大部分的人起不到有心理问题了。那么第三方面，在与家人沟通的时候呢，我们是比较含蓄的。很多婚姻治疗的过程当中都特别注重夫妻沟通模式是否会太结结呢，插上一些误会，无意真诚直接是好。但是很多中国传统的家庭不太习惯言语的表达，而是用行动来表达心意。我们的治疗师能够解读行动背后的心意，特别是一些超感结结的夫妇，若治疗师细心了解，就会发现夫妇间可能以行动来表达。例如妻子晚上为丈夫修补裤子，而丈夫在领取工资的当天买了妻子喜欢吃的东西回家，这些等等。或许我们受到电视广告的一些影响，还有电影里面一些爱情的片段，对爱的表达要求浪漫直接。然而在寻常夫妻生活中充满了大大小小的琐事，我们要从这些琐事当中协助夫妇彼此找着爱心的表达。那么第四方面我们要考虑呢，就是要解读当事人的弦外之音，估计他们表达的困难，让我们领悟到或许是文化差异，或许是习惯不同。在介绍治疗师的辅导当中，很多当事人不能表达自己的苦衷，不习惯表白内心的挣扎的时候，家人又不懂得解读，就造成误会，内心觉得委屈又认不得咋个表达。所以作为辅导员，除了引导当事人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以外，或许需要明白他们的困难，甚至借用辅导员的语言帮助他们表达心声。在西方，他们更注重一些提问的技巧，一个好的问题能够引发当事人的自我反省，因为他们已有能力表达内心的挣扎、矛盾和困扰。然而如果是这种提问的技巧不加以改良，直接在辅导本地的家庭当中使用，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当事人不懂得表达自己，不能专注的去响应问题，有时候不论辅导员问哪问题，他们都是说同样的事情， 辅导员要理解他们阐述的故事，并道出重点。接着就是当事人对某些感受基于欣然的档案，而不是真实的档案。例如，妻子因为丈夫每天很晚回家而感到愤怒。如果辅导员问妻子感受是否愤怒，他肯定会如此相应地说：“丈夫是为了家计，我又早跟他生他的气。”但他已经表达了愤怒，而且是充满愤怒的在表达。只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愤怒是不合理呢，就给予了一个他认为合理的回应。这个时候，辅导员要解读弦外之音，是了解当事人十分重要的技巧。比方说，可以问当事人说：“我认得你想去体谅丈夫的困难，但内心又盼望他早点回家，是否不好意思表达这种不满呢？”由此引申，在当中辅导员辅导家庭和夫妇个案的时候，辅导员都要从当事人的响应解读他们的内心的挣扎矛盾。当事人从这些方面表达呢，又是十分欠缺，需要辅导员较为主动的去协助。尊重每一个家庭每一段关系的特质，我们不断的受训练，然是更多辅导的理论的时候，就会渐渐的去建立一套有根基的关系模式。而忽略每一段关系都有独特性，要理解和尊重。曾经有一对夫妇，妻子是典型的急性子，而丈夫是温和的，做事呢慢条斯理的，一个快一个慢，往往在节拍上呢就会出现乱子。面谈的时候，这个治疗师问妻子：“你想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而丈夫没得反应的时候，你会咋个整？”妻子直率地说：“我会按捺不住，在旁边催他，一直到他有反应。”丈夫道歉地说：“他焦急的时候，先要当的何人，牙子凶巴巴呢？”但是，治疗员心想，妻子要是稍微控制他的焦虑，给丈夫较大的空间，哪个料到丈夫接着说：“啊，不过我有办法，只要我做快点，他想要我完成的事情，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丈夫的响应令我深深的感悟到，这个是他们相处的独特方式。丈夫没有半点的抗拒，而且还得意洋洋的说出了他成功应对太太的方法。而我们所思想的空间问题似乎没有对丈夫造成那困扰，其实这对夫妇十分的安奈，但因为某些原因要坐下来共同商讨问题的解决办法。丈夫这样响应的时候呢，治疗员对妻子说：“你觉得丈夫疼你吗？”妻子略带甜丝丝的笑容点头，又对丈夫说：“哪样令你想出这个与妻子沟通的有效办法呢？”他答道：“啊，没我了解他呢噻。”治疗员再补充一句：“是因为你对他的爱，让你好好的去了解他。”丈夫毫不犹豫地回答：“那当然是了。”从这对夫妻身上，我们发现每一对夫妇都有独特的相处模式，除了在大是大非的判断之外，例如尊严受践踏、虐待，或需要我们表达独立的立场外，我们必须以谦虚的心怀态度进入当事人的世界，尊重他们做事的方法。一位辅导员分享他辅导过的一对夫妇，妻子是一位十分单纯的主妇，在家相夫教子，丈夫从事体力劳动，但身体患有某种疾病，因此妻子十分关注他的饮食习惯，而丈夫呢，则对什么健康的饮食不甚理会，他们经常因为这些方面的差异大吵起来。妻子不懂为哪样非要以这种方式来沟通，天天唠唠叨叨呢，丈夫也按捺不住大发雷霆。在辅导室当中，辅导员引导妻子说出丈夫对他和娃娃活动的重要，而他又是咋个欣赏丈夫对家庭的付出。丈夫从来认不得唠叨背后是一颗关怀的心，他说了一句：“原来女人是这样呀。”以后他们夫妻关系得出一些改善，
原因是他认为唠唠叨叨是女人的特征，而且唠唠叨叨是爱的表达，因此敢接纳妻子。而妻子感到被接纳，无论咋个辛苦为丈夫预备健康美味的食物以外，夫妻之情也在不言中。总结经验的累积多了，便开始建立理论。本地家庭所面对的问题，需要有本地的辅导员在本地累积经验，发展一套或者是多套本土化的辅导理论。我们一方面要以开放的心灵学习西方的经验，欣赏他们的贡献，但同时也要善用西方的文化霸权。不是任何从西方进口呢都是好呢，我们要建立一种批判的态度，善思明辨。而更值得思考呢，是本地所累积的这些方法，他们每天在困苦中挣扎的夫妇和家庭，在这种环境当中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务实的智慧，又咋该这些智慧保存下来，在本地进行一些呢借鉴，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
的时候
会让我做好准备，
就算我孤单一个人在人海行走
会让我做好准备，
面对成千上万个未来的门
会让我做好准备，
就算这一个世界有一点冷
会让我做好准备。爱是仁慈是忍耐，爱是温爱是包容，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请不要忘了，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有的时候需要一颗心，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因为有明天就值得我向前进，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的生命中总有一个你，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不会害怕未来所有的问题，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爱是恩赐是忍耐，是温柔爱是包容，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
请不要忘了，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有的时候需要一颗心，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因为有明天就值得我向前进，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的生命中总有一个你，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不会害怕未来所有的问题，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爱是恩赐是忍耐，爱是温柔爱是包容，计算人的啊，不轻易发怒，
请不要忘了，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爱是恩赐是忍耐，爱是温柔爱是包容，不计算人的啊，不轻易发怒，
请不要忘了，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请不要忘了，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请不要忘了，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Thank you.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哎，在人间，把主耶稣呢撒下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友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